小国没有资源与规模，为什么有些国家反而比大国更有竞争力？想象一下哦，你今天突然被指派去接管一间新创公司，但这间公司不仅银行账户里一毛钱都没有，办公室还位在一片充满蚊虫的沼泽地里面。
听起来就是个超烂的缺啊。
对，还没完哦。更糟的是，你底下的员工全部来自完全不同的企业文化，大家互相连一句话都听不懂。这听起来就像是一场注定会失败的灾难，对吧？但这其实就是1965年某个国家刚建国时候的真实处境。
没错，真的就是这么惨。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场深度解析，就是要彻底颠覆你对所谓限制还有劣势的想象。
其实我们往往都会觉得说，资源匮乏这件事情绝对是个致命伤嘛。但是在某些极端案例里面，这种限制反而成了一种最强大的催化剂。那我们今天手边有一份非常精彩的资料，这是来自 Karen 的七月选书笔记。那他整理了前亚美尼亚总理阿曼萨奇西恩所写的这本《十个小国智慧》。
说到这位作者萨奇西恩，我刚看笔记里提到他的背景，我真的觉得不可思议。
超狂的，对吧？
对啊，因为我们在谈这种国家竞争力的时候，你通常会预期作者可能要是什么经济学家或者是政治学者之类的，但他不只当过亚美尼亚的总理、总统还有外交官，他本质上竟然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和电脑科学家。
这个跨界的背景正是这份资料最迷人的地方啦。而且更好玩的是，萨奇席恩在他年轻的时候甚至还跟发明俄罗斯方块的朋友一起共同开发过一款叫做 Wordtress 的文字拼图游戏哦。
等一下，俄罗斯方块，这反差真的太大了啦。一位做过拼图游戏的物理学家最后跑去当总统，这到底是什么开挂的人生啊？
但如果你深入去了解他的国家，也就是亚美尼亚，你就会明白他这个背景背后的重量了。因为亚美尼亚是一个经历过大屠杀历史，绝大多数的人口都流亡在海外的国家。
哇，那真的是非常沉重的历史。
没错，所以萨奇席恩他是深深知道那种国家随时可能会消失、国民认同被严重撕裂的痛楚。也因此，这份资料绝对不是一个学者坐在冷气房里面跑跑数据模型写出来的。
他是用真正经历过那个痛的人的视角来写的。
对，他是一位真正承担过小国命运的领导者，用第一线的视角在探讨小国到底要如何把那种极度的脆弱转化为无坚不摧的韧性。
这也就带出了我们今天这场解析的一个最核心的观念，也就是说，小从来都不是一种限制，而是一种迫使你必须变得更敏捷、更专注的生存条件。
非常认同。
那我们今天不会走马看花的把书里的十个国家全部念过一遍，那太像念课本了。我们会跟着 Karen 的笔记深入破解其中四个起点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极端对立的国家。我们来看看他们到底是如何设计出一套系统，把劣势翻转成优势的。
那我们就从刚刚开场提到的那个毫无资源的沼泽新创公司开始谈起吧。这个国家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新加坡。
对，提到新加坡， Karen 在笔记里面其实很坦白地写下了他原本的印象。他说，就是一个极度现代化、街道一尘不染、高度富裕，而且政府效能高到让人有点窒息的国家。
这大概也是多数台湾人去新加坡玩的直觉反应啦。
对啊，你现在去新加坡看到的就是滨海湾花园嘛，还有金沙酒店那种超级豪华的感觉。但 Karen 在书中意外看见的另一面是，时间如果推回到1965年，新加坡被迫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其实是贫民窟、传染病，还有极度匮乏的天然资源。
真的是要什么没什么。而且最致命的是，当时这个狭小的岛屿上面挤满了华人、马来人、印度人。
对，但是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新加坡人这个概念吧？
完全没有，当时只有讲着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而且彼此之间还存在着严重历史摩擦的不同族群。
等一下，这其实我觉得最不合理的地方，你把不同种族、宗教信仰完全不同的人硬挤在一个连水都没有的小岛上，那历史告诉我们，这通常很快就会引发严重的流血冲突，甚至内战了吧？
没错，这的确是个随时会引爆的炸弹。
那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没有让这个国家四分五裂的？我看 Karen 笔记里提到的一句话记忆点是，如何让多族群共同成为一个国家。 但这具体来说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就是新加坡最常被外界简化甚至误解的地方了。很多人以为他们只是靠强人政治啊，或者是严刑峻法来压制，但实际上他们是透过极度精密的公共制度设计来实现所谓的多元众的团结。
公共制度设计？
对，政府没有天真的假装族群差异不存在，大家都是好朋友，没有，他们是透过机制强迫大家共存。
可以给我一个具体的例子吗？因为不能只是喊口号说我们要团结吧。
最经典的例子绝对就是他们的公共住宅政策，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祖屋 HDB。 新加坡政府在分配祖屋的时候实行了非常严格的种族比例配额制。
种族比例配额，这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在同一栋大楼里面，必须要按照全国的人口比例硬性分配给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你不能说，我是华人，我就想跟华人住在一起，然后自己去形成一个专属的华人社区，这是不被允许的。
哇塞，所以他们是从物理空间上直接打破了那种可能形成族群聚落的隔阂，哎。这听起来就像是一间刚合并的公司，然后 HR 强制规定跨部门的员工必须梅花座，强迫你每天跟不同文化的人在同一个茶水间相处。
哈哈哈，这个比喻非常生动而且很精准。除此之外呢，他们在教育和语言上也做出了痛苦但是非常务实的选择。
语言上是说推广英语吗？
没错，他们将英语定为主要的工作与教学语言，这对当时其实占多数的华人来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妥协甚至牺牲啦。但这个制度确保了没有任何一个族群的母语会觉得凌驾于其他族群之上。
哦，这招很聪明耶，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点上。
对，同时这也让这个完全没有腹地的小岛直接拥有了跟全球市场无缝对接的语言能力。因为新加坡没有天然资源嘛，所以他们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把人才、治理与全球连接，透过这种强势的系统设计硬生生变成国家的资源。
听起来真的很震撼耶，新加坡等于是把没有资源这个极端劣势逼成了旗帜的制度升级。但这也让我想到一个完全相反的状况哦。
怎么说？
就是如果一个国家不是没有资源，而是它的资源多到满出来呢？这听起来好像很幸运啊。可是历史上因为突然发现资源而腐败的国家真的比比皆是，这就是大家常说的资源诅咒嘛。
没错，太容易拿到的钱往往最危险。
对呀，这就来到了我们的第二个极端案例，也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我们常说的阿联酋。那 Karen 在笔记里提到阿联酋的时候，他原本的印象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嘛，然后一直喷发的石油，还有杜拜的帆船酒店，就是那种极致到有点浮夸的奢华感。
嗯，我完全懂他的感觉，这也是大家对中东产油国的刻板印象。不过他在读这一章的时候遇到了一点小困难，因为书里面的人物名字实在是太长了，而且这七个酋长国的家族世代关系又错综复杂，读起来蛮辛苦的。
哈哈，这个我懂，要弄清楚谁是谁真的会头晕。
对，但熬过这些之后，他发现了一个让他非常意外的另一面哦，也就是在发现石油之前，阿联酋人其实是靠着渔业还有采珍珠，在非常严酷的沙漠环境中艰难求生的。
采珍珠，这跟他们现在那种开超跑六爆的形象也差太多了吧？
差很多，对吧？后来石油带来了真的是天文数字的财富，但这里最有趣的是阿联酋领导层的心态。当你突然获得巨大的财富时，最自然的人性反应通常是什么？
通常就是挥霍啊，然后过得很安逸嘛。这就像是一个人突然中了10亿的乐透巨款，这时候最难的从来都不是你怎么把钱花掉，而是你能不能在钱花光之前忍住那种挥霍的冲动，去建立一个能产生被动收入的系统。但人在过得太舒服的时候，通常是最难做出改变的吧。
非常同意。那阿联酋到底是怎么克服这种安逸的呢？这就是他们能脱颖而出的关键了。他们其实在石油财富最丰沛的时候就陷入了一种非常深层的焦虑。
焦虑？他们有那么多钱还焦虑什么？
他们会去想，如果有一天石油用完了，或者是世界不再需要石油了，那我们还剩下什么？
所以 Karen 在这里整理出的一句话，记忆点非常精准，就是如何把石油财富转化成下一个未来。
那他们具体到底是怎么买未来的？因为我们也常看到很多产油国整天喊着说要转型，但最后钱还是砸在一些无用的面子工程上啊，盖个大牢之类的。
阿联酋的长期布局其实非常有战略性，而且这不是单一城市的决策哦，这是七个酋长国之间复杂的协商结果。他们把这笔一次性而且终究会枯竭的庞大财富非常有纪律地投入到基础建设还有全球航空物流。
航空物流是说阿联酋航空那种吗？
是我们熟知的阿联酋航空，他们成功把杜拜变成了全球的转运枢纽。不仅如此哦，他们还大量投资了金融服务、 AI 科技，甚至他们还砸了重金在发展太阳能等新能源。
等一下，一个靠卖石油赚钱的国家居然大力投资新能源，这等于是在为自己的主力产品寻找替代方案，这自己打自己吧。
这就是他们最聪明的地方啊，他们很清楚时代的巨轮不会因为你家地底下有石油就停下来等你的，所以他们等于是在资源最丰沛最不需要改变的时候就强迫自己为没有资源的未来提早买下了选择权。
哇，这视野真的放得很长远。
当然啦，我们看这份资料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客观的态度。 Karen 的笔记里也有提到，书中同时揭露了阿联酋必须面对的很多复杂现实。
比如说呢？
比如说他们世袭统治的权力结构问题，还有就是外籍劳工与本国人口比例严重失衡的现实。这些我们都不去选边站，单纯就书中提到的现象来探讨。但单就危机意识还有资源转化这两点来说，他们的长期主义确实打破了所谓的资源诅咒魔咒。
也就是说，阿联酋是用地底下的实体资源去换取未来的生存选项，这真的很了不起。但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这个国家，坐华完全是跑到另一个次元去了。他们根本不管什么实体资源了，他们是直接把数位科技当成整个国家的底层架构。
哦，你说的是我们的第三个案例，爱沙尼亚，对吧？
没错。说到爱沙尼亚， Karen 的第一印象其实非常有趣哦。他说这是一个遥远陌生的波罗岛海小国，然后名字听起来很可爱，会让他联想到动漫《间谍加加角》里面的阿尼亚。
哈哈哈，这个联想很真实也很可爱耶。一般人对爱沙尼亚可能真的是完全陌生了。
对啊，但当你翻开他们近代的历史，你就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温馨可爱的动漫情节，好吗？1991年他们脱离苏联恢复独立的时候，这个国家可以说是一穷二白。
是啊，他们当时面临了恶性通货膨胀，而且旧有的苏联体制瓦解，整个政府的运作系统几乎是需要砍掉重练的状态。
但正是在这种一无所有的状态下，爱沙尼亚反而发现了他们独特的优势。Karen 在笔记中看见的另一面是，正因为爱沙尼亚没有任何既有的旧制度或基础建设可以依赖，他们反而没有历史包袱。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没错，所以他们大胆地做了一个决定，就是直接把数位科技当成国家建设的核心。这也是 Karen 写下的一句话记忆点，如何利用数位科技重新设计国家。
这让我想到一个现象，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以前很多非洲或者是亚洲的偏乡，他们从来都没有铺设过那种实体的电话线网络。
哦，我知道，所以当他们要进入通讯时代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花时间去挖马路埋电缆了。
对，他们直接跳级在村庄盖基地台，然后发给大家智慧型手机。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小国优势，人家说的船小好掉头？
这个比喻极度精准。大国因为旧系统太庞大，利益盘根错节，反而转型得很痛苦。但爱沙尼亚没有这些包袱，他们不是在旧系统上加上科技，他们是用科技重新发明了政府。
那他们怎么个重新发明法啊？因为现在很多国家也都有电子化政府啊，像台湾也有，那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最大的差异在于底层逻辑。爱沙尼亚推行了强制性的数位身份证，并且建立了一个叫做 X-Road 的资料交换系统。
X-Road 这听起来很像什么科幻电影的名字。
但它非常实际哦。这套系统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不建立一个庞大的中央资料库，而是让各个政府部门甚至私人企业的系统可以安全的互相沟通。
等一下，
没有中央资料库，所以资料是分散的。
对，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在爱沙尼亚，除了结婚、离婚还有买卖房地产之外，你几乎所有的公民服务，包括报税啊、投票啊、看病拿处方签，全部可以在网络上几分钟之内完成。
哇，这听起来真的超有效率的。那我必须挑战一下哦，你把整个国家全部搬到网络上，这风险也太高了吧？万一被骇客攻击，或者是伺服器大宕机，国家不就直接瘫痪了吗？
你的担忧非常现实，而且它还真的发生过。
真的假的？
真的啊。在2007年的时候，爱沙尼亚就遭受到了来自俄罗斯的大规模国家级网络攻击。当时他们的金融、媒体和政府网站全面瘫痪。
天哪，那他们怎么办？直接崩溃吗？
没有哦，他们没有因此就吓到退回纸本时代。相反，这次的危机让他们进一步升级了国家的数位韧性。他们甚至跑去卢森堡建立了一个数据大使馆，把国家所有的核心资料库全部备份在海外。
数据大使馆之意思就是说，即使爱沙尼亚的实体领土被占领了，这个国家的政府依然可以在云端上继续运作。
没错，国家不再只是一块土地，而是依靠云端系统。这真的太颠覆我们的想象了。
真的。
那好，我们刚刚看到了爱沙尼亚是靠最新的科技来打造云端国家嘛，但我们接下来这个另一个大家都超熟悉的欧洲小国，却是靠着数百年的老制度建立起另一种无可取代的国家级底层架构。这就是我们的第四个案例，瑞士。
瑞士哦，我想 Karen 的原本印象几乎跟世界上所有人一模一样啦，就仿佛他天生是个富裕和平的度假胜地。我们脑海中浮现的都是那种覆盖白雪的山脉呀、清澈的湖泊啊，还有精准的火车，当然还有很贵的巧克力跟手表嘛。
对啊，感觉他们好像生下来就是在岁月静好里面的。但 Karen 从书里面看见的真实历史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哦。
其实历史上的瑞士充满了非常血腥的宗教战争，还有不同语区之间的权力竞争，他们内部当时是非常分裂的。
是哦，那他们后来是怎么搞定的？
瑞士最深层的智慧就在于，经历了这些严重的撕裂之后，他们意识到一件事，试图去消除这些地方差异是完全徒劳无功的。
嗯，因为根本消除不了。
对，所以他们反其道而行。他们透过联邦制保留了各个州高度的自主权，这也就带出了 Karen 总结的一句话记忆点，如何用制度容纳差异，也面对成功背后的争议。
让我厘清一下这个逻辑哦。所以瑞士能够维持长期的和平与富裕，并不是因为大家感情很好，会互相礼让，而是因为他们发明了一套超级会吵架，但吵完之后大家还能心甘情愿继续合作的制度。
完全正确，你这个总结太到位了。这套制度的核心机制就是极度的分权，还有直接民主。在瑞士啊，很多重大的决策都需要透过公投来决定，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耗时、非常缓慢的过程。
想象得出来，什么都要投一定超花时间。
对，但这种缓慢是刻意设计出来的哦，它确保了每一个群体的声音都能够被听见，每一个矛盾都能够在体制内被消化掉。久而久之，这套制度就产生了瑞士最庞大的一笔无形资产，那就是信任。
信任。这听起来是有点抽象啊，不过你刚刚提到 Karen 的记忆点里面有说，要面对成功背后的争议，如果这套制度真的这么好，难道它都没有盲点或是黑历史吗？
当然有啊，这也是我们在做这类深度解析的时候必须保持客观的地方。这本书里面毫无避讳地探讨了瑞士的道德争议。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他们一直引以为傲的中立政策。在二战期间呢，其实这个政策充满了灰色地带，包括他们当时跟纳粹德国之间的金融往来。我们在这里不去评论对错，只是陈述书中提到了历史。另外，即便他们标榜直接民主，瑞士的女性竟然是迟至1971年才在联邦层级取得投票权的。
1971年，这以现代民主国家来说也太晚了吧。
没错，非常晚。那为什么在经历了这些历史包袱和盲点之后，瑞士依然能够在国际上维持这么高的信赖度呢？
对啊，为什么？
因为信任就是最重要的基础建设。对瑞士来说，
中立不是一种回避问题的借口，而是一种长期的承诺。他们在国际上维持了一个长期可预期、规则清晰并且高度专业的地位。
哦，也就是说，当世界局势越混乱、越不可测的时候，跨国资金和国际组织就越需要一个像这样稳定运作的系统。
没错，瑞士的制度也许不完美，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有争议，运作起来也真的很缓慢，但它提供了一种极致的可预测性，这就是他们最大的竞争力。
哇，经过刚刚的讨论，我们等于是跟着 Karen 的笔记走过了四个完全不同的极端呢。你看，新加坡在沼泽中用强势的制度去磨合多元族群，阿联酋是在钱最多的时候提前买下了未来的选项，爱沙尼亚是因为一无所有，所以干脆把国家在云端上重开机，而瑞士则是用了数百年的时间把复杂的制度熬成了无可取代的信任。
嗯，真的是四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你会发现这四个国家的起点截然不同，世界上也真的没有一套放诸四海皆准的成功公式。但是根据 Karen 的笔记，还有我们从这本书整理出的延伸观点，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一个共通点。
什么共通点？
就是他们都无法选择自己糟糕的起点，但他们都极度清楚地选择了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国家。
那我们把这些经验收敛萃取一下，其实可以归纳出十个国共同练就的五种能力。
哦，这五种能力听起来不只适用于国家战略。如果你现在在收听，不管你是团队的主管、专案的负责人，甚至是你自己在规划职涯，我觉得这五种能力都绝对受用。
对，非常实用。那我们来一一拆解吧。第一种能力叫做清楚定位，也就是 focus。
清楚定位，
所谓的清楚定位，它的核心精神其实是知道自己不做什么。当你资源少的时候，最大的风险其实不是你做的太少，而是你什么都想做。小规模会迫使你必须比别人更早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唯一的优势到底在哪里？我们该在哪个点上重压？
哇，这在职场上太常见了吧。当你的行销预算只有别人十分之一的时候，你还想着要去打什么全通路的广告，那根本就是找死哎！这时候的不做，其实比做更需要战略勇气。
完全同意。那第二种能力是敏捷智力 （agility）。
敏捷，这几年业界很爱讲这个词。
没错，但很多人对敏捷有误解哦。大家以为敏捷就是单纯的速度快而已，但其实就像爱沙尼亚的例子。真正的敏捷是从发现系统出现错误的讯号到采取行动修正的距离足够短，这需要你的决策层级够扁平，不能被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系给卡死。
也就是说，敏捷不是保证你不会犯错，而是你犯错之后能够立刻转向。
精辟。再来第三种能力，制度信任 Trust。 就像刚刚提到的瑞士，
新人看似无形，但其实超级重要。
对，信任是大幅降低内部摩擦还有交易成本的关键。在资源有限的团队里面，如果你有一套稳定、公平、大家都能认可的制度，那正确的事情就会自动发生，而不是每次都要靠老板的人质或者情绪来推动。制度让合作成为可能。
确实。那第四种能力呢？
第四种能力是全球连接 Connect。 既然你自己的腹地小，资源少，那你就主动向外连接嘛，把全世界都当成你的后勤基地。你自己没有的技术、没有的资金，不需要全部都在内部从头建制，而是透过强大的网络能力向外取得，甚至就像亚美尼亚一样，连接散布在全球的侨民力量。
这就是打群架的概念了，千万不要自己闭门造车。
没错。最后第五种能力，危机韧性 Resilience。
这个阿联酋给了我们最好的示范，对吧？
对，真正的韧性从来都不是等危机发生了你才在那边咬牙死撑，真正的韧性是发生在平常安逸的日子里的。你能不能未雨绸缪，在晴天的时候就先把屋顶修好，为自己保留下一个选项。
定位、敏捷、信任、廉洁、韧性，我们今天真的谈了很多国家级的生存战略，
但在今天的讨论最后，我想把视角拉回到正在收听这场深度解析的你身上。
嗯，回到个人身上。
对，因为在我们的日常工作里，我们是不是经常陷入抱怨？抱怨部门人力太少啊，抱怨预算总是不够，抱怨上面给的权限太小之类的。我们真的很容易就把现职当成是自己躺平的借口。
确实是这样。但如果我们套用今天的观念来想，其实每家公司里面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小团队，甚至是你个人，都像是一个小国，规模小，资源少，这本来就是常态啊。对一个团队领导者或者专业工作者来说，你不需要等到所有的资源都100%到位了，才觉得自己能够开始做事。
真的，而且你更不需要去盲目模仿那些庞大组织里面超级复杂冗长的流程。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要把这些所谓的限制当成是强迫我们聚焦的条件。
没错，当你无法靠庞大的规模或者是无尽的预算来取胜的时候，你能依靠的就只有你选择的品质了，靠着精准的选择来放大你这个小团队的影响。
今天我们跟着 Karen 的这份笔记探讨了这么多关于如何在限制中做出选择的智慧。那在今天的深度解析结束前，我想留下一个问题让你在通勤的路上或者是今晚睡前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
什么问题呢？
我们今天谈了很多关于选择的故事嘛，但在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目前的生活中，为了要把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做到极致，你现在最应该勇敢放弃选择不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呢？